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大家好不好啊？我真的是，我其实不是故意拖这么久来给大家录音。其实我在伦敦的时候呢，就已经录了一次。可是录完之后，我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的不满意，就觉得不对劲，就觉得我那时候的状态不是很好。可是我是状态什么时候好过？因为可能我觉得真的是住在青年旅社的关系，所以在 hostel 里面，虽然其实我觉得那个床、不难睡，但是因为要应付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各位已经很久没有住青年旅社了，对不对？就是住在 hostel 里面，不管你再怎么盲目的相信人，你总是还是小心翼翼嘛。然后像我这种又很怕在这个房间里面遇到另外七个人的那种人呢，就觉得 每天都要神经兮兮的，就是没事就把那个 curtain 就把它盖好，然后所有东西呢，每个人就有一个柜子可以放，然后我每次呢从那柜子里面拿什么东西啊，或是从帐篷嘞，从那个床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都是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都以不要打扰到别人，然后发出最低的噪音的这个前提离开我的房间，然后呢再静悄悄回来。我甚至研发了一个方式，是不用把门完全的锁上，因为其实那是密码门，所以其实每次只要有人进来都会听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这样子。所以你们可以想象，我本人就是睡在门的旁边，其他人我是不晓得啦，但是呢睡在门旁边的我大概一天要听了大概三四十遍滴滴滴滴滴滴这样。我甚至觉得说要体贴一点，就是房间里面如果有人在睡觉的话呢，我只要门稍微不要关好一点，我就不用再按一次密码，就可以无声的，接近无声的走进我的房间里面。但我其实觉得疫情之后大家都变了，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大家好像都这样讲，因为其实我过去的经验啊，青年旅社其实真的会蛮吵的，可是可能也是我运气好吗？我不晓得。我这次住的青年旅社，因为真的住很久，我住了17个晚上，所以我大概能够看过人，也都看过三四轮了。然后我房间的人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安静，这个是我真的觉得非常惊讶，就是我们都是在比小声的，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惊艳。但是那种一群朋友呢约好要再去住青年旅社，那当然就不一样，还是会看到一群臭直男。都蛮可爱的臭直男呢，就大家一起住一间，然后就是闹哄哄的一群人集体行动进进出出，这样子也是蛮欢乐的啦。那整体上呢，我是觉得这个青年旅社的经验还不错，有让我觉得其实自己没有那么温室里的花朵，因为我从一直都觉得说哇，已经年纪这么大了，还要回去跟人家挤那种八个人一间的，到底要不要挤啊？其实后来发现真的是我自己局限了我自己，我觉得真的还好。然后我在 Facebook 上面有写啊，就是其实在那边看到很多其实年纪都比我还要更长的人，体积都比我还要再更大的人，他们呢都还是非常的这样子，叫做是照住不误。所以我自己在局限自己什么劲，但是呢我要跟你们讲，我住的这一间呢，这个客服的人员，柜台人员呢，有一个人叫做 Amy。 我之前就要跟你们讲说我跟 Amy 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的感慨就是说呢，人真的是不要乱讲话，你就算心情再不好也不应该要迁怒。我这样讲并不是因为觉得我迁怒了，而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上面呢就吃了一点小闷亏。这个事情的缘由呢，让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话说很多人都收到明信片了，开不开心啊？我跟你讲，还有一半以上没有寄，那我已经都买好了，然后也开始在写了，好不好？所以呢，其实你们收到的顺序就是我收到大家请我喝咖啡的顺序，所以我个人还是蛮公平的 ，OK？ 所以例如说阿钱吧，阿钱应该是第一个收到的，所以呢，他就是第一个 我写明信片然后寄出去的人类，好不好啊？啊，有一半呢都会在柏林寄出去了，好不好？在此刻录音的现在的状况啊，对不起，我真的太久没有讲中文了。此刻录音的状况呢的地点呢？就是在我柏林驻村的地方啊，这个我们稍后的 part 可以再跟大家讲。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实在是，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会觉得在伦敦录的那一个系列我自己很不满意，是因为我觉得我的思绪很不清楚。那我是首先怪罪睡不好，但我发现我到了柏林有睡得比较好了，我思绪还是一样不清楚。就是老了呀。没有啦，是真的是这一趟出国觉得英文就是 overwhelmed。就是对于很多很多事情都哇，就觉得哇都不一样了，然后也惊觉到自己好像也不一样了。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这听起来有点蠢，就是大家记不记得六月份吧，我们有请这个我的表演老师姚坤君姚老师还有静敦呢来上节目，然后姚老师在节目的最后提到一点，说他觉得新一批有经历过新冠疫情的高中生升大学的这一批人啊，他们其实在学习戏剧过程当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面口罩啦，哎呀天哪，在口罩底下学习的，然后他们其实也经历了一大段时间都是在口罩的背后跟人互动。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我当下听就比较只能够想象，但我没有那么大的体会，但我这次呢去了英国之后我真的有很深刻的体会。因为亲爱的各位，英国基本上就是完全回归正常了，真的啦，就是没有人在戴口罩。那个比例上面就是说，一间剧院里面如果去看戏的人的话，大概就只有亚洲人会戴，那亚洲人也不是全部都会戴，所以戴口罩的比例真的非常少。那在路上是真的没有人在戴，除了少数的年长的长者，还有一些亚洲人，其他真的没有人在戴。所以其实我刚到伦敦的第一天呢是充满震惊的，因为除了向往不用戴口罩，因为其实在台湾 你应该会蛮常想象说，特别是台湾又这么热，所以你一定不断的在想象说，哇，要是哪一天能够不用戴口罩是不是有多好。但是呢我跟你们讲，实际上到了那一天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你好像没有那么敢真的就不戴。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奥妙。所以我刚到伦敦的时候呢，我在地铁上面一定还是戴，可是因为伦敦地铁很热嘛，它的通风系统非常的差，所以真的是热到在冒汗，我还是觉得要把口罩戴好戴满这样。然后走在路上我也一开始第一天啦还是坚持要戴，第二天我就放弃了。因为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先跟大家讲，我真的觉得这不是怕被人家另眼相看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还好，因为如果我真的那么怕被人家看的话，我进剧院可能也不会戴，因为几乎没有人在戴。但我觉得是被一种集体力量的催眠，这个催眠就是说没有事了呀， It's okay， 现在都很好咯。被这种所有，因为如果你只是看到 一个人没有戴，三个人没有戴，十个人没有戴，你可能就算了，可是当你迎面走来排山倒海的一群人走来，然后他们没有人在戴口罩的时候，你真的会开始想说，哎，是不是好像真的没有必要要戴啊。好，我觉得这个感觉蛮奇妙的，所以我后来我在户外我真的也都不戴，那除非是真的是挤得水泄不通的那种街道我就会戴一下，然后剩下就是室内才戴。所以我自己觉得就需要这个时间调试一下。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哈，我觉得台湾的大家呢，如果接下来哪一天公布说哦现在可以不用戴口罩了的时候，我猜大家可能也会需要时间适应一下。那我讲说我总算体验到那种在口罩背后生活一段时间拿下来的那个惊恐是说，哎，亲爱的，我发现我没有表情嘞。你们知道我平常已经是表情没有很多的人了，因为我就是一个正见脸的人。然后呢我刚到英国的时候我赫然发现，哎，我很想要努力的示好，可是我表情做不出来耶。哦，真的好可怜哦，很可怜。发现我已经习惯用眼神在跟人家释放善意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一个这个 camera 在外面的这样照我跟英国人的互动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明明就是没有打肉毒，可是所有的反应都是肉毒。真的，我真的觉得整个脸皮啊，想要 重回那种从前稍微自然一点的假笑都很难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肌肉啊，真的久不练也就会忘掉的哦。所以呢，我们重新再把口罩拿下来的时候呢，还是要训练一下啦，但不用太紧张哈，我已经帮大家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就是整个面对所谓的重新恢复正常的这段过程，我相信我们还是需要一段时间啊。那当然因人而异，或长或短，但我觉得啊，不要push 自己太多，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需要放松一下。然后我说我得到报应是呢，我住的这间青年旅社，我跟你们讲，我是当初确定要出国的时候我就订了，所以其实我是在三四个月前就订好了。结果你们知道吗，在我入住的前一天，我收了一封信，是这个 hostel 寄来的。这个管理人员呢，他叫做 Amy， 他就说，哦，蔡先生您好，不好意思，我们这个青年旅社的这个政策是说不可以待超过14天，所以看你要不要就全部取消，还是说14天以后你就搬出去，然后你自己再想办法找地方住。不好意思，造成麻烦咯。那我想说 Fuck you Amy， 你在跟我讲什么屁呀、啊、我心里是这样想了。因为我想说我不是不尊重这个所有的青旅啊或是公司的政策的人啊， Hello I'm from Taiwan excuse me， 但是我三四个月前就定好了、欸、如果你早就有这个 policy， 你早就可以跟我讲啊，而不是在我出发的前一天哦。我跟你讲亲爱的各位， literally 前一天跟我讲，那这个爱丁堡的住宿根本就是一床难求，而且又贵到喷尿，那你现在是要我怎么样？所以呢，我就马上的用很坚定但很严厉的口吻说，即使我想要尊重贵 hostel 的这个政策，但是我实在不敢相信以贵 hostel 这么好的评价的一间旅社竟然会做出这样子的决定。我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订好这间旅社，但你们选择在出发前一天才告知我这件事情，而且没有提供任何可能的补偿方案，我觉得这不是一间优良的旅社会做的处理方式，我希望我能够获得一个更好的解释。所以呢，我就这样寄出去了。结果呢，他们大概过了4个小时以后呢，就回我说，蔡先生，我们跟这个内部人谈完过，那你可以住完全程这样。那我想说 OK， 事情就这样解决了，就没事了，我就没有想太多。结果啊，我这个人真的就是不能够做坏事了，因为呢，我隔天呢 check in 的时候，就是谁呢，没错，就是 Amy 在柜台接待我。我真的觉得太恐怖了，女人心海底针，真的。我在 check in 的时候，他一开始就说，哦嗨，你是来 check in 的吗？我说对，我是。他说我可以有你的护照吗？我就说当然啊。我就护照拿给他，然后他打开来看一秒钟，哦，就是你哦，嗨，我是 Amy。 好恐怖，你们可以想到他的表情吗？啊，你知道我们就是昨天这样子一直有通讯息这样子。哦，我就说哦哦，你就是 Amy 哦，谢谢你，谢谢。我那时候什么话都讲不出来，一方是因为我蛮累的，因为从这个伦敦啊，然后坐火车上到爱丁堡，然后这样东西很重，因为我只有带一个 carry on 嘛，所以全部东西都背在身上，就是我精神也不是很好，我就这样子面无表情的说，哦你好你好，可是心中心智有点刷，我就想说哦怎么这么衰啊，这样我就想说 Amy 会不会记恨在心，觉得说哦，这个台湾来的 OK 这样怎么的。所以呢，我在他 checking 我完之后呢，我认真的看着他的双眼跟他讲说，Amy 我想要再跟你讲一下，就是谢谢你做这样的沟通，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问题，但我昨天就是谢谢你。然后他我话还没有讲完，他就用非常快的速度，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速度说，哦没事啦，其实哦 OK 的 OK 的，我们没事啊、哦、这样讲就知道有事啊。 Hello excuse me hey。 然后呢然后因为我之前有先预定了一条浴巾，我就跟他说，那 Amy 请问一下我可不可以拿一下我的浴巾，我已经预定好了。然后说 OK 好没问题，然后就到那个房间里面，然后拿一条浴巾出来，我就上去咯。那我也没有想太多嘛，这样子，然后我就稍微晃一晃啊什么，还出去看了一出戏。回来之后呢，到了傍晚准备要洗澡了嘛，我就这样子叭叭叭，浴室还不错啊，然后也蛮干净的。结果呢，就我已经洗完了，然后要准备拿浴巾来就是擦干身体的时候，打开浴巾，那个浴巾上面全部都是血渍。有没有很恶心？有没有非常恐怖？那个血渍 说实话，我不晓得那鞋子怎么染上去的，可是它就是平均散布在整条长条的浴巾里面的一整排，都是碎碎的那一滴一滴啊，不是整条都红的、啊，怎么可能？哦，开玩笑哦，就是这样子一滴一滴就像流整片。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想说，怎么会这样？这分明就是后宫《甄嬛传》啊，就是说明的不来，来阴的、啊。Amy， 你是在阴我吗？我第一个念头真的很坏，我就觉得说，哦，他应该是想要惩罚这个 OK 吧？但我想说，哎，应该没有这回事啦，因为我拿到浴巾的时候，我大可当然就可以检查一下啦，我干嘛这样什么之类的，我就马上就是用我的很臭的衣服擦干我自己的身体，然后非常狼狈的冲下柜台 ，Amy 还在那里，我就说 ，Hi Amy， 他就说，哎，怎么啦？我就说 ，Amy， 这条浴巾上面都是血。然后 Amy 拿过来看的时候呢，用一种更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速度，高分贝高八度的说，哎呀，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每次都这样搞啊，你去死吧 Amy。 所以呢 Amy 呢，他就进到了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大概过了有一段时间哦，要挑一条毛巾要这么久吗，他再拿出来，然后就跟我讲说，嗯，先生，这条应该已经干净了，因为我有彻底的检查过哦。所以是你下午的时候没有彻底检查过吗？还是下午的时候其实你彻底的检查过，然后故意拿给我的呢？你这个贱人。No! Anyway， 这件事情已经那个查无此证，我的中文变得好烂。Anyway， 反正就是死无对证了哈，那就不晓得该怎么办了，就算了，就自认倒霉了。然后所以接下来这几天呢，只要 Amy 在柜台啊，我都还蛮低调的。我想说，好了，不要。你知道吗，就我们之前讲过的小人如果真的要搞你的话呢，你就不要跟他来正面的，因为他们想要来什么阴的你永远不会知道，所以呢就以退为进啊、哦。那其实基本上我住的那个青年旅社，我个人是真的蛮满意的。第一，他有那个拉链、哦、我的中文 excuse me， 他有这个帐篷窗帘啊，什么啦 curtain啊，不会讲啦。好，它就是有一个 curtain 可以拉，所以其实你要跟外面隔绝也是 OK 的。然后每个人有自己一个柜子啊，然后旁边有插座。哦，我跟你们讲，虽然这听起来是蛮没有用的，很多我跟你讲，我这次因为出门只带一个 carry on， 所以我尽量少带就少带。所以呢，我真的连充电线我都刻意就只带两条而已。结果呢，我发现其实大部分在青年旅社。它像这个青年旅社，它就没有插座，通常床旁边都会有一个插座，可这边只有提供 USB 的这个插座的电线。那 USB 插座的电线呢，我刚好没有带、哦、所以这有点麻烦，因为很多产品都已经是 USB-C 了，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哦、在好像在国外目前 USB-C 的这个充电的孔呢还是没有那么普遍，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出国的话，还是带有 USB， 就是 USB那叫 A 吗，就是传统的那个比较粗的那个头啦，这样还是会比较方便。然后它也有洗衣机啊烘衣机啊，虽然第一次不知道怎么用，然后全湿啊，这个你们全部有看我 Facebook 文章的人就会知道了，好，我就不用再赘述。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拖这么久才录的最大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我刚到伦敦的那一阵子啊，我几乎有什么事情我全部都已经在限动啊，在 Facebook 上面跟你们讲完了，我想说我干嘛要在那个 Podcast 里面再跟你们聊这些事情啊，是不是这样，所以呢才会拖到现在了哈。 OK， 那我跟你们聊一下好了，就是现在其实出国坐飞机这件事情哈，真的已经完全没有疫情的感觉了，应该是说在飞机上你本来就要戴口罩嘛，然后你要吃东西的时候你就拿下来，然后也没有人再穿全身兔宝宝的这个防护衣了，就是大家看待这件事情，我认真的有觉得好像对，不管心中是不是还是有害怕或恐惧，不过大家都希望能够用一个更接近正常的方式来面对它，我觉得大家那个念力我有感觉到，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坐飞机没有什么压力，包括我从英国坐飞机到德国的时候，我其实更担心飞机误点超过于在飞机上感染。哦，讲到感染这件事情啊，我分享几个在伦敦的朋友跟我讲的，这个供大家参考了哈，就是说我不晓得大家现在是不是还是觉得很担心说，哎，这个毕竟现在台湾还是平均都会有大概两万多人啊什么确诊的每天，那到底到国外这样子大家都不戴，那不是很恐怖吗？ 根据几位在住在伦敦的友人，然后他们也确诊过的人的表示是说，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会确诊。他们说，其实真的要你跟有确诊的人面对面，然后真的讲话讲一段时间，让他这样子互相喷来喷去，才会有比较高的机会感染。不然其实感染的机会没有那么高。所以其实在户外啊，或者是说即便在室内啊，只要有通风良好，其实如果你没有跟确诊的人呢真的有近距离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你还是保持社交距离的话，其实真的还蛮安全的。那我自己觉得还蛮幸运的是，你看你亲爱各位，你们想象我住在青年旅社，我跟八个人，我每天要跟七个来路不明的人一起 share 一个，你不能说它密闭，可是因为它的窗户其实很小，然后它又开冷气，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我本来是觉得说啊，应该是进青年旅社第二天就感染了吧，这样，可是很幸运的，敲敲敲，好，就是在青年旅社竟然住了17晚都没事哎。是不是很厉害？括号代表没有朋友。所以呢，其实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好。但是这个呢，国情跟国情之间呢，真的还是差蛮多的。因为刚到这个柏林的时候呢，马上就体会到大家看待这件事情的严重度又不一样。因为现在整个德国还是规定，在所有的地铁上面，在所有的火车上面，都强制规定一定要戴 N95 或是 FFP2 的口罩。那德国人其实也爱听不听嘛，哈。但不过我觉得大部分德国人真的还蛮守法的。我觉得从英国到德国的第一个瞬间是说，诶，大家怎么又口罩又戴起来了，真的是有这个感觉。英国人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完全的 don't fucking care， 真的。所以这差很多。那我自己觉得在德国这样比较好，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身为台湾人我觉得也比较放心。怎么说呢，像我现在在住村的地方啊，哇，这很严格耶，就是我们大家每天早上，我们是10点开始工作，然后会工作到晚上6点半，其实很硬，非常硬的行程，硬到这个整个结束之后，我根本已经累到没办法动。但我们每天10点到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快筛，我觉得这还蛮屌的。所以呢，就是因为可能希望我们在这个 studio 里面大家工作啊或讨论的时候啊，就是可以完全的不用戴口罩，大家就是安全嘛，确认彼此的干净程度之后呢，就可以放心的这样彼此近距离的活动，我觉得也不错啦。好，所以我整个在英国期间没有戴过口，没有几乎没有戴口罩，也没有快筛过。现在来柏林之后呢，天天都在快筛啊，也是不错啦哈。然后现在在柏林这边的驻村呢，哦，今天才 officially 第二天，但我已经真的累坏了。你知道德国人的行程就是很硬，然后讨论，德国人真的很爱讨论呢。虽然这次带工作坊的主要的人是美国人，但我觉得这整个 schedule 是德国人策划的，所以啊，真的好爱讨论哦。我随便举个例子给你们听，就是我们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在讨论什么是 intelligence， 就是智慧。我不晓得你们，我想说，如果有人问你说，诶，什么是智慧，你要怎么讲？但我们就是有办法讲了3个多小时，大家就提出自己对智慧的看法。然后像我就说，我觉得智慧这个字其实对我来说蛮像一个标签的，它有一点点自视甚高的意味。因为我觉得好像在讲智慧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比较聪明，一个比较笨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是好的。所以如果我要去重新定义它的话，我会觉得或许可以把它定义成是有学习能力的，这件事情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智慧等等的这样。那当然大家就是有各种排山倒海各种不同的想法，然后大家就是开始讨论，其实也蛮好的啦。然后像我们这次的课程的主要的一个导师，他叫做马克，他就说他看了一本书，应该是我已经忘记了，叫物种的历史吧，这本书中文版我也有买，但我还没有看完。那总之他就说在那本书里面呢，有一个定义是说，为什么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所谓的动物，虽然人类也是动物，但是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的动物的最大原因，是因为人类有这个能力去想象那些不存在的事情。那也就是因为有能力可以想象这些 尚未存在的事情，所以这个能力可以让我们去创造新的事情。当然这个也更不是这个我们讨论的结论而已，只是说就是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想法呢，就会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坊里面呢被大量的提出来，然后大家做讨论。所以其实脑筋很累，然后像我们今天就在学习用一个怎么样操作多媒体的软体，然后复杂到我已经疯掉了。好，我们这次的成员呢，我跟你们讲，就是每次呢加入了一个新的团体，你们也知道我的个性，我那个时候在德国不是去上语言课吗，对不对？好，有听我们 podcast 的人就知道啊，就是我小宇宙超多的啊。那这次哈，你知道艺术家都比较难搞，对不对？所以呢我又跟另外，我们这次有14位艺术家，然后其实大部分都是住在柏林的艺术家，可是住在柏林艺术家不一定是德国人，其实大部分都是美国人，这个蛮有趣的。然后因为主要语言是用英语沟通嘛，所以我们其实有大部分美国人，然后有两三个德国人，然后有一个奥地利人，一个伊朗人，一个肯亚人，但他住在法国，然后一个巴西人这样子。我觉得巴西人跟伊朗人很有趣。他们有一些蛮屌的故事啦，好，我再写在 Facebook 上面给你们看，好吧？ Alright， 我们休息一下咯，然后稍后回来，应该没有什么话好讲了吧？哦，我来跟你们讲一下，我要跟你们讲什么？随便，先休息再说，我要喝水了。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立体。大家好，我是蔡博。这是我们的八月份的特别计划，没有，其实不算什么特别计划啦，就是八月份叙旧，好不好？跟大家问声好，问候一下。我真的觉得我一直到现在已经出来快一个月了，我都还在咀嚼跟消化此行。看的戏啊，遇到的人啊，然后在疫情后旅行感受到了一些事情，所以我认真的觉得我其实不太能够还尚未能够很具体的把很多细节跟大家聊。那有一些比较能够沉淀下来的话呢，我就写在 Facebook 上面给大家看了哈，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读一下这样子。那你们已经蛮多人收到明信片了嘛，对不对？我跟你们讲这明信片真的是蛮随机的哦，很多人都已经看到收到明信片的人就会知道说，我在出发前呢特别请这个帮我设计博览会立体 logo 的朋友小赖，他在提供我一下我档案，我就 特地做了这个博览会立体的印章给你们，是不是很用心？对，我想说有一个东西可以盖应该蛮可爱的，然后这个东西呢真的是在我出发前两天才到的，我觉得我还带着他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出国就是为了你们 ，OK。好啦，那你们每个人收到的那个内容可能都有点不太一样。你们收到的明信片的封 的图片啊，可能有些人会是一样的。原因是因为英国明信片都非常的丑，就是丑到其实选择性非常的低哈，所以呢，花样上面请大家见谅。那我明信片写的顺序呢，真的就是照我上半段节目讲的，就是你们按照你们赞助咖啡的顺序。可是因为我写的时间点都不一定，有的时候是我刚到一个地方我就坐下我忙写，然后有的时候是我真的是觉得有点累了，就是觉得现在遇到什么事情心里心情不好或是 干嘛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坐下来写，所以每一个人内容都会稍微有点不一样这样。 因为我也蛮怕都是一样的内容，但主要还是很谢谢大家的支持啦。像 有一位听众朋友他收到的是两种颜色的笔，因为我就是写了第一张之后我就发现说，咦，这支笔就是 写不上去所以呢再继续买一支这样子，所以那个内容呢都是我很及时的心情感受了哈，所以呢也跟大家好的分享一下。那接下来就是我很硬的这个驻村的行程啦，好不好，就会这样一路到九月底，所以呢祝我好运咯。然后但是我现在我蛮喜欢我现在住的这个环境的，我从一个跟七个人 share 一个空间的人类，现在我有自己的一个小房间耶，好开心哦。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呢严格上来讲像我们这一次行，我为什么来参加这个工作坊，其实 又是另外一个 很美丽的缘分，可以跟大家聊一下了哈。就是我一个朋友呢叫做班雅明，那班雅明呢是我在3年前在受到歌德学院的一个支持，然后他们送我到柏林的一间剧院来做实习。那次那个经验其实说实话当然对我来说只要能够到柏林我就很开心了，然后歌德学院的支持我一直都是非常的感念。不过那次的经验呢有点吊诡的最大原因是在德国的剧院里面呢，如果你是要去当所谓的实习生的话，其实很遗憾的他跟艺术创作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尤其是你又不会讲德文的时候可能机会会更低。当然我只是讲我自己个人 的经验，不过因为我后来遇到了一些朋友，他们也都有认识人参加过这个计划，他们说其实差不多都是这样子。怎么说呢，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 intern 的这个概念，其实他们对 intern 待遇没有不好，我们其实是有拿，没有我们没有拿pay，因为我们的pay呢就是歌德学院的赞助，可是像我工作的那个剧院呢，他就会支付你的交通费用，然后每个月还会有固定的一小笔的零用金这样子。那总之他们期待的 intern 呢，其实就是在排戏的过程当中帮大家准备吃的的人类。就是说 我其实那一年呢去参加这个 intern 的时候，我最大的任务呢就是去超级市场买菜买点心，然后在排练场的外面摆给大家吃。你们觉得听起来有没有很心酸？其实还好当然我前两天有蛮错愕的，可是我就是会觉得说好啊，那如果这次我本来应该做工作，因为我也没有做过嘛，我就想办法让它做到最好。那我当然做的又还不错啊，我的摆盘是人人称赞耶、欸、对啊，我就是想说那今天要怎么样摆大家比较有食欲，然后要怎么样把各种的东西都买的颜色漂亮一点啊，然后盘子要怎么样买啊，东西怎么摆啊，什么面包啊什么的，我都希望能够把它弄到尽善尽美一点，然后还泡咖啡给大家喝所以其实我在整个那个当实习生的过程当中呢，我就练就了一身很会摆盘跟泡咖啡的这个能力。当然这个可能跟一开始想象说哦，台湾有一个艺术家到德国去当实习生这样的一个期待可能有点差，但 我觉得还好是因为其实准备吃的东西只是一个部分，我还是都是在排练场上观察导演怎么排戏。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一句德文都不会讲，我只会讲你好早安午安晚安谢谢fuck you， 只会讲这些话而已，其他其实我都听不太懂。所以其实那个戏的从头到尾大家都讲德文，即使大家知道我听不懂德文，但是他们为什么要为一个实习生全部转英文呢？对不对？导演是一个土耳其人啦哈。总之就是那个整个过程蛮辛苦的，因为你会觉得摆盘泡咖啡就算了，可是你在整个那个环境里面你又什么都听不懂，然后也没有人要去帮你，其实有点无助。即便你还是张开眼睛想要去希望能够理解去学习这个过程，不过那终究是有限的，因为你就是听不懂嘛。那在那一次的这个实习过程当中呢，老天爷派来拯救我的人就出现啦，他就是班雅明。班雅明呢是那个戏的影像的设计，然后其实刚开排的前五天他不在，所以其实呢开排的前五天呢我就是一个德文也听不懂，然后呢操作那个软体我也不会操作，然后所有都是别人 用那种就是什么比手画脚的方式跟我讲说，你就按这个加按这个加按这个。我真的是 literally 把对方讲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写在本子上面，然后隔天来我就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再重新的翻译，然后完之后呢再重新把那个动步骤全部都操作一遍，因为我超怕被导演骂。哦，是不是有点荒谬？ Anyway， 总之呢就是五天之后班亚明就回来了。那他回来之后呢，他真的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一个大暖男。我觉得他的个性就是这样子，因为这次班亚，好，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他就是那种会特别关心那些没有被照顾到的人，所以呢他就是那种，他到一个团体里面，如果他发现有一个人坐在墙角的话，他一定会直接去跟墙角那个人聊天。他就是这种会去照顾别人的人。那很明显当初我就是那个在空间里面那个人嘛，因为我就是什么，对，我就是一个可怜的胖子，对。然后他就是过来，他当然他除了跟我聊天之外，他也跟我讲英文，而且他其实本来就要跟我讲话了，因为我就是负责控影像或什么的人嘛，这样。总之我们的缘分呢就在那个时候就结下了。然后也不是只有在工作上，就是私下我们也会一起出去吃东西啊，聊天啊，或干嘛的，就是这个友情就在这个当实习生的这个过程呢就滋长。然后其实一直到我回国之后，我们还是有保持联络啊。然后后来呢，他跟他的伴侣啊也结婚啦。哎哎，有没有结婚我不晓得，你知道德国人不结婚也可以生小孩哦。所以呢他的儿子也出生啦或什么的，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偶尔就是传讯息啊，我还会视讯，哎，是不是很疯？我这么讨厌视讯的人，可是因为班亚明我就觉得好像可以试一下。所以你看，就是我们的友情大概是这个 level 啦。总之呢，就是因为班亚明的关系，然后呢他常常参与很多不同的驻村啊、工作坊啊，他认识了很多这方面的人，然后他就觉得这一个工作坊可能我会蛮感兴趣的，可能对我来说也会蛮有趣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来参加这个工作坊，然后我就申请啦、报名啦，那当然就顺利的来到这边，然后也觉得非常的开心。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大家在思考，我前一阵在脸书上也发文嘛，就是我一直在想说，我从前那么讨厌所谓的建立人脉，可是其实我觉得你真心在跟一个人往来的时候，的确你不要去想什么，哦，我是为了要什么目的才跟你来往，可是我相信当你真心跟一个人往来的时候，很多美好的事情会慢慢的发生，可是这个发生，这个连结，这个所谓可能大家会觉得哦，那就是建立人脉的事情，不见得是会在那个当下里面就出现的。我反而觉得越有目的性的交往，因为反而就会搞砸了吧，这样。所以我其实也蛮感恩的，当初跟班亚明建立友情的时候，谁会想到说三年后，哦，话说我们也三年没见面了，哦，就是谁会想到说三年之后呢他会有这个资源然后邀请我来参加这个驻村呢，哦，你永远不会知道嘛，对不对？所以呢人要心存善念啊，哦，不然就会被 Amy 阴，嘿，叫 Amy 那款人哦，哦，我的阴啊，哎，那这条全部都是血的毛巾啊，哎呀恐怖啊，哦，OK， 所以心存善念哦。然后这个我要去阅读一堆资料了，我觉得这边每一个人呢都是学术狂，就是讲一堆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东西，然后都会扩的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有一些文章或什么的。然后今天工作方结束呢就寄了两大封的 email， 然后全部都是连结，就说哦，大家可以看一下哦， OK， 好啊，那胖子要来念书咯，好不好？好啦，哦，在这个八月份的这个叙旧呢就比较简短咯，好不好？主要就是跟大家问声好啦，也献上来自柏林的祝福，希望大家台湾都一切都好哦。柏林现在的天气呢我觉得算是蛮完美的，因为听说热浪就是过去了，热浪的时候听说真的很恐怖。有一个住在柏林的朋友宁宇说，哦，前一阵子热到有因为太热所以必须要放假。所以哦，可以想象哈，40几度，然后没有冷气，然后搭在一个空间里面，我真的觉得这太恐怖了。那这次刚到的时候天气很好，每天大概都是20度左右，所以其实我又开始穿短裤短袖了，我觉得这还蛮屌的，也蛮喜欢的，我觉得这个天气很舒服。 OK， Alright， 所以呢大家要好好照顾自己哦，好不好？ 那下一次再跟大家空中相会，应该就是九月份了吧，好不好？然后你们呢，有请我喝咖啡的人，非常的谢谢大家，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因为大家其实写给我的 message 我都有看到。如果你有刷到明信片，就代表我有看到你的 message 嘛，我真的非常的蛮感动的，也蛮开心的，对啊。而且我们有一些，还有一个香港的听众朋友，现在住在台南。哦，我想起来了，你有希望说我可不可以在节目再讲一遍？你老母三个叉烧都好过山雷啊，雷哥，好不好啊？对啊，哦，我们也是有香港的听众朋友，哎，好开心嘛。OK， 我们有新加坡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也有台湾的啊，我们也有一个台湾住在这个江苏。对啊，你的江苏的明信片的地址我已经写好了，好不好？很快就会寄到中国给你。好，希望寄得到了哈。OK。好了好了，就先这样子了。我觉得今天的节目我应该也不会剪太多，我就直接就是我现在用这个克难式的麦克风录完之后，我就直接把它穿上去，大家就见谅一下咯。好，一切在外面克难一下嘛。哦，这是真的只带一个背包，哎，真的好辛苦个雷哥。而且我跟你们讲，因为现在这个罢工真的很严重嘛，我从来没有觉得旅行哈，遇到罢工真的就是很心烦。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萨玛佛祖宝哥、地君、关圣帝君跟这个白沙妈祖真的是有保佑。因为我本来是8月20号就要先提早一天坐火车从爱丁堡到伦敦，然后隔天一早再坐飞机到柏林。好，这是我本来的计划。结果8月21号大概上午11点的飞机到柏林那一个班先被取消，火大。然后他给我的唯一的选项呢是看你要不要22号再飞，或者是21号的晚上。哇，我想说老师咧，这样子我到柏林的时候已经很晚很晚了，然后隔天就要一早又这么硬的这个工作方是想怎样，可是又没办法，没得选择。所以我的时间呢就被调到了8月21号的晚上的飞机从伦敦飞。你们可能会觉得说，蔡伯，你为什么不要从爱丁堡直接飞柏林就好了呢？亲爱的各位，我当然是有算过的啊，因为那个机票很贵。我跟你讲，从爱丁堡飞柏林那个时候订的机票呢，比你从爱丁堡回到伦敦，因为我伦敦是住朋友家嘛，就是比火车票再加一段到这个飞机票还要贵，所以我要省钱嘛。毕竟我也是一个就是所谓的这叫什么 budget traveler， 好，就是也是要处处省钱的旅客旅人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算好，我想说没关系，那我就是坐回伦敦，好，这样省一点钱也是钱这样。然后结果8月20号英国的火车全面罢工。所以本来8月20号要回到伦敦这件事情呢就这样子也破灭了。所以呢我就很紧急的在跟他们联络说，那你们那8月21号最早的火车是哪一班。所以就变成说我的计划就是8月21号早上从爱丁堡坐飞机到伦敦，到伦敦直接再转地铁，再转 DLR， 然后再直接冲到这个 City Airport， 然后才可以坐飞机到柏林。然后这当中呢如果再好死不死有任何一个东西 delay 的话，我就完蛋了，我就没有办法如期的到柏林。所以你们可以想到这件事情，我在那个 IG 上面限动说，我觉得今天这么顺利，除了神明保佑之外，真的是代表我上辈子人一定很好。不然不可能这样子可以接得这么紧，真的算得接得紧紧紧。不过也因为这样子，我在爱丁堡8月20号看到了一出我觉得这个整个艺术节最好看的戏，叫做 A Little Life。很多这个脸书上朋友跟我讲说，他们都看过小说，然后也是看到小说哭得死去活来，好像是真的一本很厉害的小说。我觉得大家可以找来看看，叫做 A Little Life。 因为我没有看过小说，然后我是直接看这个荷兰的导演导了这个制作，结果我也是很感动的落泪。我真的太久没有在剧场感动了，然后我觉得这个导演真的太强了，演员也太强了，这个表演，这个文本，这个故事，这个整个叙事方式，我觉得都太好看了。我非常希望台湾的场馆能够邀请到这出戏到台湾给大家欣赏，我觉得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喜欢，我真的觉得太好看了。 Alright OK， 为什么要讲到这个啊？好了好了， Anyway， 所以呢我是要跟你讲说，谢谢这个请我喝咖啡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请我喝咖啡哦，好不好？人在国外，你也知道，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个 哇，这个哎，好不好？好了好了，那就先这样子了，好不好？那大家一切平安哦。我们波浪会立体就 see you next month. Talk to you soon. 记得 follow 脸书哦，记得 follow IG 哦，好不好？都会有一些最新的动态。因为我只要在 IG 跟这个脸书上面写的东西呢，我就不会在节目上面讲啦，好不好？你们认真一点好不好？三个都要 follow。OK， 我三个都很用心的在经营啊。好了好了 ，Love you guys， take good care， talk to you soon， bye。We'll be right back.